这里是挪威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希望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月5号，公元2013年2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藏历2139年国际西藏要闻回顾。下面请听藏历2139年国际西藏要闻回顾。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变本加厉，导致藏历2139年境内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越演越烈，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不管中共政府一再指责达赖喇嘛或境外藏人策划自焚事件，联合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政府、国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先后制定决议，发表报告和声明，对中共政府的打压和歪曲宣传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中共政府正视藏人生命，改变对西藏的错误政策。支持西藏决议案。3月2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对自焚藏人不幸死亡表达哀悼，并强烈谴责针对藏人的镇压政策，呼吁中国政府暂停宗教管制法规，重新评估在西藏的宗教和安全政策，并同达赖喇嘛的代表恢复对话。4月4号，上百名日本国会议员、民主党和自民党等超党派代表在国会中倾听藏人行政中央四站洛桑桑格的演讲后，共同制定了具有5项内容的西藏问题决议案，谴责中共打压藏人。这是日本国会有史以来就西藏问题聚会议员人数最多并制定相关决议案的首例，对西藏自由斗争给予更大的希望。4月底，美国加州理事满市政委员会人权分部制定了一项决议，就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以及中共对藏人进行的压迫表达关注，同时呼吁保护藏人的传统宗教文化。4月底，基督教印度全国大会制定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谴责中共政府践踏藏人的信仰等基本权利。4月20号，在巴拉圭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针对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紧张局势制定决议案，谴责中共政府打压藏人，并要求国际社会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6月14号，欧洲议会就西藏问题通过了含有数十项内容的决议案，要求中共尊重藏人人权的同时，敦促欧盟委员会任命一位特别联络员，定期报告西藏局势，并向流亡藏人提供援助。11月27号，法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呼吁欧洲联盟在任命人权专员后，将西藏问题视为首要任务。联合国和欧盟对西藏的支持。
3月6号，联合国食物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尔·德舒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上提及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讲述西藏游牧民现状，指责中共的强制搬迁政策导致他们生活陷入困境。3月9号，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成员莱马安瑞奇纳发表声明，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赖干预西藏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5月22号，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艾希顿女士就西藏境内自焚事件表示，欧盟执委会对西藏境内发生的多起令人痛心的自焚抗议事件非常关切，并敦促中共尊重人权，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重启对话。6月12号，艾希顿在欧洲议会中对中共实施的一系列高压政策导致西藏局势变得极度紧张而表达担忧， 敦促中共尊重藏人人权，并通过重启藏中对话来缓解境内的紧张局势。6月12号，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托马斯曼和其他多位议员在欧洲议会外交与安全政策会议上纷纷要求欧洲联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联络员，指责中共政府在西藏强制实施的牧民集中定居政策。
11月2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女士发表官方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想要通过强大的治安手段和压制人权是无法维持西藏社会的稳定。皮莱表示，他对藏人以绝望方式抗议的案例基层深感震惊，并意识到藏人在采取如此极端措施时所感受到的强烈无奈和绝望。皮莱指出，中共当局以暴力对待那些寻求行使表达、集会和宗教等基本人权的藏人，和平示威藏人不时遭遇中共政府的监禁、失踪和过度武力对待，以及藏人的文化权利受到严重限制。皮莱还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和平集会和发表言论的权利，释放那些仅仅由于行使基本权利而遭到拘押的人。皮莱强调，为了缓解西藏紧张局势，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正视西藏问题的存在，允许独立的观察员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了解事实真相。
12月11号，欧洲联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国际人权日，美国副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罗女士向纪念活动致函，高度赞扬欧洲联盟对西藏人权的支持立场，并谴责中共政府持续制造西藏紧张局势。12月14号，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艾希顿女士再次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当局解决使藏人们不满沮丧的种种问题，并保证藏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得到尊重保障，包括使用自己语言文化、信仰自己宗教的权利。声明敦促中共当局允许各国外交官员和国际媒体进入西藏各地。12月底，欧洲议会议员奥尼达斯·丹斯基斯在欧盟年度世界人权与民主报告中指出，希望欧盟将焦点集中在西藏的文化宗教权利遭中共侵犯的问题上，并提议欧盟建立一个特别代表处，进一步观察西藏的局势。
世界各国政府和政要声援西藏。2月27号，捷克副总理前外长施瓦岑贝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9次年会上提及西藏自焚事件，强调对当前的西藏局势感到不安。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玛利亚·奥托罗女士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上发言时，对西藏现状深表关切。此外，欧盟代表呼吁中国尊重藏人享有自己文化和宗教等自由的权利，停止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藏人。法国代表发言支持欧盟的呼吁，并对中国迫害藏人的宗教自由表达关注。英国代表也在会议上敦促中共保障公民的政治文化自由权利，停止镇压藏人。德国代表也对西藏局势表达了担忧，呼吁中共改变动辄关押和平示威藏人，允许国际独立调查人员进入西藏了解真相。3月10号，德国和捷克的1200多个城镇中悬挂西藏国旗，以示支持西藏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反对对西藏人权、文化、宗教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破坏。3月13号，美国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向那些为了宗教自由和人权抗争而牺牲的英勇藏人表达敬意，并指出中共不断增加驻扎在西藏各地的军警数量，引起更多藏人自焚抗议。佩洛西表示，对各国政府来说，西藏问题仍然是一个良性的挑战，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忘记藏人和他们的抗争。3月15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马可·卢比欧在国会中指责中共对热爱和平的藏人进行关押、镇压、侵犯藏人们的言论自由等人权，导致了一系列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这些都证明了当地的局势有多么严重。3月26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范士丹表示，中共当前西藏政策带来的局势是紧张气氛不断升级。
3月26号，柬埔寨国会议员查森致信到访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强调如今全藏地被中共军警严控，但藏人在绝望中仍为自由展开斗争，呼吁胡锦涛利用其职权立即停止在西藏的镇压，并同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展开和谈，实质解决西藏问题。3月29号和30号，印度国会议员、前乡村发展部部长拉古万西布拉萨德辛格和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组织的会议召集人雅西旺特辛哈分别举办记者会，批评印度政府对和平抗议胡锦涛访印的流亡藏人进行粗暴对待，承诺会推动国会对西藏局势的关注，要求印度政府也必须带头在国际社会推动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以及人权的运动。4月3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曼图图和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等12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发表公开声明，呼吁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尽快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解决日益严峻的西藏问题。4月4号，日本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发言指出，我们对西藏严峻局势严重关切，我们会敦促中共政府拿出和解方案，积极回应藏人自焚事件。4月20号，美国国务院人权网站专门介绍藏人影片摄制人顿珠汪庆的情况，呼吁中共政府立刻释放他。4月22号，瑞典首相赖因菲尔特向到访瑞典的中共领导人温家宝就西藏问题和中国政府监控意见人士表达了关注。
5月24号，美国国务院发表2011年度人权报告，批评中共政府持续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治藏政策，并指责严重干扰境外藏语、维吾尔和华语广播节目。报告强调，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一系列高压政策，导致了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报告也列出了被中共军警枪杀、监禁和被失踪的藏人名单，指责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拘押和非法判决藏人，剥夺藏人学习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歧视藏人在社会工作等现象依然严重。6月1号，加拿大新民主党国会议员纳什女士在国会中强调，由于在中共政府的常年镇压下，藏人被逼无奈才选择了这种极端的自焚手段，因此加拿大政府有义务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西藏人民的苦难，改善他们的恶劣处境。6月14号，南非三大党派即民主联盟、人民大会党和英卡塔自由党代表在国会中举行西藏问题研讨会，公布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的宣言，对西藏的处境表达同情和支持。7月3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201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护在2011年恶化，当局特别对藏传佛教寺院和佛教信徒采取的进一步压制措施引起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
8月9号，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麦高文和弗兰克沃夫致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呼吁美国立刻与伙伴国家合作，建立起关于西藏议题的联络小组，对这项紧迫的人权问题采取强有力的公开的外交行动。8月22号，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表2012年度报告，指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不论在频度还是广度方面都有上升的趋势，新一波自焚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政府利用司法手段加紧迫害和控制西藏文化，藏中对话毫无进展迹象。9月初，美国国务院向国会依法呈交了一份共有5项内容的藏中和谈年度报告，批评中共政府中断藏中和谈，同时要求中方在当前西藏处于紧张时刻同藏人代表进行第10轮会谈。去年9月，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前往发生数十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西藏安多阿坝地区，跟当地藏人见面交谈，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10月29号，骆家辉指出美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同藏人的代表进行对话，并重新审视那些限制藏人导致暴力及自焚事件的治藏政策。
10月10号，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公布2012年度报告，批评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状况仍在倒退，呼吁美国国会及总统奥巴马向中共施压，促使他们立即批准通过联合国颁布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强法治建设和透明度，无条件同藏人少数族裔进行对话，释放所有政治犯。10月29号，法国国会议员莱尔内尔·卢卡发表声明，对西藏境内陆续发生的自焚事件表达痛心，呼吁公众以抵制中国货的方式来向中共施压，促使当局解决西藏问题。11月16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再次敦促中共政府切实改善在中国国内，尤其向境内的人权状况，强调美国政府持续向中国领导人提及藏人自焚事件的关注。11月21号，德国外交部人权政策和人道专员勒宁发表声明，要求中共政府关注自焚事件不断的西藏局势，允许国际独立调查人员进入西藏，切实改善和尊重人权。12月5号，美国副国务卿玛利亚·奥图罗女士发布声明，对西藏境内紧张局势，尤其对藏人自焚表达严重关切和担忧。奥托罗女士还敦促中共政府无条件同达赖喇嘛尊者代表展开和谈。12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迈克尔·卡普诺强调，在西藏，藏人们除了选择自焚的非暴力抗议方式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而联合国更有责任和义务缓解西藏紧张局势。
12月10号，印度国会人民党领袖前任外长雅士旺特辛哈在印度国会下议院中发言时强调，过去60年里，中共政府制藏错误政策导致不断爆发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并呼吁印度国会要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同中共政府提及西藏的艰难处境。12月10号，美国联邦参议员利伯曼发表声明指出，中共政府对藏人采取的严厉打压措施正是藏人自焚抗议的直接原因，因此要求中共立刻停止对藏人的打压行动，释放所有被拘禁的藏人。12月14号，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公开表示，加拿大希望中国尊重藏人的文化传统，以使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同时呼吁中共取消对外界封锁西藏的限制措施，重启与藏人的对话，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12月18号，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斯威尔发表声明，就西藏局势表达关切的同时，呼吁中国当局尊重普世人权价值，并允许国际媒体在西藏各地自由行动。12月19号，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北京当局应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寻求长远的解决之道。声明还指，法国将会透过中法双边政治交流以及欧洲联盟与中国大陆的对话，继续关切西藏人权议题。12月20号，58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致函总统奥巴马，敦促他使用国际领导的身份，促成西藏人权遭迫害的状况得到改善。议员们还谴责中共当局不断加剧的压制，导致了藏人们不惜以自焚的方式来进行抗议，因此强调美国有道义责任来支持藏人。议员们要求奥巴马利用他的身份，促成国际社会共同就改善西藏人权遭迫害状况做出努力。
国际社会和各组织声援西藏。去年二月底，设在巴黎的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各民族友好运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西藏种族歧视问题书面声明，指责中共对藏人的歧视性言论和做法，则是藏人持续争取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发出诉求的原因。2月29号，波兰国会新成立的支持西藏小组就西藏的紧张局势发表声明，指出波兰政府必须发声关注西藏的自焚抗议以及手无寸铁的示威藏人被中共当局射杀的事件。3月5号，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人权观察芬兰赫尔西井人权基金会代表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上就西藏紧张处境、尼泊尔当局打压西藏难民事件等表达严重关切。3月10号，捷克国会众议院成立西藏自由小组， 以此来支持和声援西藏，推动校问题获得实质解决。3月16号，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在西藏各大寺院设立驻事单位，增加驻市政府工作人员，限制监禁被干扰寺院的宗教活动。3月19号，大赦国际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9次年会上谴责中共政府无视藏人生命，对和平示威者进行开枪镇压，要求中共政府提供受害藏人的具体情况，停止在西藏的暴力镇压。5月24号，大赦国际发布年度报告，批评中共政府严厉打压西藏为首的少数民族和维权人士。大赦国际还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5月27号拉萨自焚事件后随意拘押的所有藏人。
去年6月份，劳改基金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发布西藏问题联合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在西藏的压制性政策，废除以劳改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控制和恫吓手段，释放被监禁的所有政治犯，尊重西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立即停止在西藏进行共产主义文化灌输。8月23号，记者无国界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官方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罪名，对向外透露自焚消息，对西藏阿坝僧人洛云丹加措判处7年徒刑，要求当局释放洛云丹加措，撤销对他的指控，并指责中共在西藏严厉管制信息流动。9月21号，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指出，藏人在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采取极端的方式，而这种状况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因此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在联大会中考虑成立西藏联络小组，以实际行动给藏人们一些希望。11月16号，第二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特别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大会达成共识，决定通过开展游说等活动，阻止中共连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推动各国政府、国会以及民间团体和民众对西藏局势的关注和对西藏运动的支持，并宣布成立一个亚洲援藏团体联盟。11月20号，保护记者委员会向目前仍遭中共关押的西藏制片人顿珠汪清等4名记者授予了2012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
11月23号，设在德国的保护受威胁人民协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自焚抗议者的政治动机。当局除了威胁自焚者家属，对发生自焚事件的村庄停止财政援助外，试图用钱收买自焚者亲属，动员他们做假证。去年11月，全球90多位藏学研究人员向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提交了一份维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及语言的联署请愿信，强烈呼吁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能够遵照中国宪法就维护各民族语言文化之权利规定，以西藏的实际状况出发，加强保护和发扬造福全人类文明的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11月29号，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呼吁所有致力于推动人权的政府联合向中共施压，而且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就西藏的人权问题成立特别联络组织或发布联署声明。
12月11号，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执行长安努南出席由中国妇权等人权团体在美国纽约举办的悼念藏汉自焚维权人士活动时发表声明，指中共向外界封锁西藏，使国际媒体无法获得自焚事件的第一手讯息，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这些限制所受阻，应拿出实际行动结束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将西藏自焚事件作为急迫解决的国际问题。12月30号，2012年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制定大会宣言，谴责中共漠视藏人生命，呼吁当局落实宪法中公民自由权利等条款法规。1月12号，日本画家井早志代在达兰萨拉举办以西藏自焚浪潮为主题的画展，表达了对自焚藏人的声援和纪念。他还希望那些残酷镇压普通民众的中共警察和军人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净化，希望他们能有足够的智慧。
华人及华人团体支持西藏。去年2月底， 公民力量和民主中国阵线等多个海外华人民意团体发起联署声援项活动，呼吁海外华人关注中共对藏人不断盛行的镇压和全面的高压统治，敦促中共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放弃现行的对藏强硬政策，与达赖喇嘛真诚对话。3月9号，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与其他多位中国维权人士就藏人自焚事件编辑出版的新书《欲祸加上》，藏人自焚让人们看见了什么，其中收录了媒体对藏人自焚的报道、维权人士和作家的文章，以此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同情和对西藏抗争的声援。8月13号，北京知名艺术家、建筑师和意见人士艾薇薇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访时谈到了藏人自焚事件等情况。艾薇薇表示自己没有去过拉萨，如果要去拉萨会感到惭愧，并认为若要尊重藏人就让他们独立生活，不要去影响。
10月份，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公盟创始人之一许志勇前去西藏阿坝壤塘县探望自焚藏人朗族的家人，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在抵达中壤塘乡并发现朗族家人居住在远方的牛场时，他托当地一位妇女将500元钱转交给朗族的父母，并托话说告诉他们一个汉族人来过，他很难过。11月14号，现居北京的中国艺术家郭盖因在其博客上发表悼念自焚藏人的行为艺术作品60幅，遭到中共当局的短暂拘押。郭盖悲愤地表示，中国沉默着，那个巨大的邪魔胁迫下的中国沉默着。11月24号，民主中国阵线制定藏人自焚至全球呼吁书，要求国际社会组派调查团赴西藏。呼吁书促请国际社会立即行动，派出独立调查团前往西藏调查自焚事件的原因，迫使中共停止在西藏的暴力镇压。11月28号，现居北京的中国异议人士高鸿明发表题为《藏人为何自焚？中央应检讨藏区政策》的文章，批评中央政府应当检讨并改变现行的治藏政策。11月15号，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向因言获罪的西藏知名年轻作家卓玛加颁赠第7届狱中作家奖，获第3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以表彰他长期以来无惧监禁的写作勇气和坚韧毅力。
香港阳光15周刊在周刊第35期的封面故事中选用了西藏自焚浪潮的题材，详细介绍西藏境内97位自焚藏人的简历和相关遗属。12月21号，现居中国河南南阳的维权人士刘莎莎女士为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开始举行绝食活动，唤醒各界人士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刘莎莎强调自己没多大本事，也代表不了多少人，但在这次藏人自焚事件中，中共只要判一个死刑，自己就会去冲天安门。北京画家刘毅从去年开始为所有自焚藏人绘画黑白色调的肖像，作为对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抗议浪潮的一种见证和对藏人们的同情。刘毅表示，汉人们不应该从意识形态和民族的角度去看自焚事件，而是该从更人性的角度出发。国外媒体进入西藏揭露现状。
过去一年，包括法国世界报、美联社、英国卫报、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法新社、法国新观察家、纽约时报、澳洲 ABC 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等世界主流媒体的记者陆续突破中共的封锁，前往西藏各地揭发中共政府采取严厉的打压措施并掩盖自焚真相的阴谋。其中一位自焚藏人的母亲向世界报表示，儿子自焚后留下了2个孩子，许多藏人前来慰问，而且收到了将近数万美元的捐款，而他则又将这些钱捐给了贫穷的寺院和学校，并强调这是在延续儿子的行动，因为他正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才自焚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资深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